新人权报告说，中国存在广泛而系统的国家绑架行为。报禁时代降临香港，美国表示与港人站在一起。中国驻美大使离任，美中外交未来有哪些挑战？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美东时间周日至周四的下午6点到6点半，北京时间周一至周五的早上6点到6点半，美国观察将为您带来当天的最新消息，并且邀请记者针对政治、外交、贸易和人权等议题进行深入报道，分享幕后故事。今天的另外两位主持人平章和文浩也会和我一起针对热点议题展开讨论，带您全方位的观察和了解美国。平章、文浩两位好。
卡拉你好，大家好，我是平章。
各位观众好，卡拉好，我是文浩，很高兴可以终于加入我们这个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
欢迎文浩。那么下面我们就先进入今天的新闻部分，文浩就由你来先分享你关注的消息好吗？
是，那我关注的是一个跟人权有关的消息呢。一份新发布的人权报告是说，这个中国当局一直在滥用秘密拘押的做法对异议人士进行迫害。那么这个报告是说，这种做法不仅局限于本国的公民，而且扩展到了住在中国的外国人。那么这个总部设在西班牙马德里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在周一公布了一份报告当中是说呢，在中国有成千上万的人都遭受过指定居所拘视监监视居住。那报告把这种行为是称作国家支持的绑架行为。那么按照正常的这个法律程序呢，嫌疑人在这个被拘押以后，当局是应该通知他的家人的。但是这个保护卫士的报告是说，中国的警方常规性的省去了这一程序，那嫌疑人是无法与家人和他的律师进行这个接触。那报告是认为，如果不对中国的这种做法提出挑战的话，他有可能会扩散到其他国家。那报告还说，这个中国不仅对国内的人权活动人士采用这样做法，而且对在中国的外国人也是使用了这样的做法。那么报告是列举了我们都知道的澳大利亚记者陈雷、作家杨恒军、加拿大的前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福的例子。那报告是说呢，这些都是中国政府进行的人质外交的具体案例。
我今天关注到的新闻呢，跟朝鲜问题相关。韩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美韩两国已经同意考虑取消一个为协调朝鲜政策而设立的工作组。韩国方面认为这个工作组成为了朝韩关系的障碍。韩国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说，在美国朝鲜问题特使金盛和韩国的朝鲜事务代表鲁圭德周一举行的会谈中，双方同意研究终止这一工作组，同时加强其他层面的协调。美韩涉朝工作组成立于2018年，目的是帮助美韩这两个盟国在朝鲜问题上能够协调工作方式。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一名前助手后来告诉韩国国会，美韩涉朝工作组越来越被视为朝韩关系的障碍。分析人士表示，文在寅当局将把废除工作组的决定看作是美国总统拜登展现出的善意姿态。美国朝鲜问题特使金盛星期一说，他愿意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不带任何先决条件与朝鲜方面会晤，并期待看到快速的积极回应。
再关注美国国内的新闻。纽约市星期二举行市长选举民主党初选，2014年开始执政的白思豪即将届满离任，今年的选举将会选出下一任的纽约市长人选。纽约市的民主党人将在前总统候选人杨安泽、布鲁克林区长埃里克·亚当斯、前市清洁局长凯瑟琳·加西亚、前白思豪政府检察官玛亚·威利和纽约市主计长斯科特·斯特林格之间做出选择。美联社进行的民调显示，亚当斯目前在民意中领先，他以此前纽约警监的职业背景强调其在治安问题上的经验，但是这一政纲也有可能会疏远一些选民。纽约的民主党注册选民总数是共和党籍选民的6倍多，所以普遍认为赢得民主党初选的人获选市长的悬念并不大。 纽约市本次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市长初选中使用排序复选制，选民可以按照优先顺序排列至多五名候选人。排序复选制投票可能会使领先者的早期优势不那么可靠，第一轮计票只计算首选者票数，但如果没有候选人获得一半以上的票数，第二选择和第三选择的投票也将列入计票，这就给起先落后的候选人后来居上的空间。最终的初选结果有可能要在7月中旬才能揭晓。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我们的节目时间依然是美东时间周日至周四的下午6点到6点半，北京时间周一至周五的早上6点到6点半。刚才的新闻部分我们关注了中国存在的国家绑架行为，美韩考虑取消一个朝鲜政策工作组，另外纽约市长民主党内初选也在今天进行。下面我们邀请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来到节目，为我们带来深入的报道，欢迎荣香。
好啊，你好。
荣香，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苹果日报关门停运的事件哈。我们来回顾一下，在香港时间的星期一晚上，苹果9点半新闻宣布停播。在周二的时候呢，苹果日报英文版还有苹果财经网也停止了更新。那么港版国安法实施以来呢，苹果日报是成为了被整肃的一个重要的目标了。那么香港警方国家安全处在上个周四是以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拘捕了一传媒和苹果日报的五名高管，并且也冻结了3家相关公司总计约合232万美元的资产，让苹果日报的运营立即陷入困境。那么西方国家以及人权团体呢，也是谴责香港当局说是选择性的使用国安法。那么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美国国务院方面对苹果日报被整肃有什么样的反应？
上个星期四，香港警方逮捕苹果日报资深编辑和高管之后呢，美国国务院立刻发表强硬的声明，强烈谴责香港当局利用这个所谓的国家安全法出于政治动机来搜查泛民主派的媒体。那么这个星期呢，苹果日报面临被迫关门的命运，美国国务院呢则表示香港当局抑制这个媒体呢是违反在中英联合声明之下的承诺和义务。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看美国国务院的发言人内德·普莱斯，他最近呢在一场电话简报会当中呢是怎么说的。
And we continue to be deeply concerned by the Hong Kong authorities' selective use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We've seen it used in appalling ways, including to arbitrarily target independent media organizations.These charges, which include, quote, collusion with a foreign country or with external elements to endanger national security, these are purely politically motivated. We continue to call on authorities to stop targeting the independent press, efforts to stifle media freedom, to restrict the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It not only undermines Hong Kong's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but it really does...set back Hong Kong's viability as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hub. We will continue to stand with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那荣香，刚刚这些言辞都非常的强硬啊，但不过我们也知道这个听其言不如观其行，那所以这个美国政府这个除了强硬的言辞之外，还有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呢？
听其言观其行，接下来还会有一连串的活动，我们一连串的动作我们是可以继续观察的。那么民主、人权、新闻自由呢，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台之后呢，在不同的场合一再强调的核心价值，而这些价值呢是普世价值，不分国界的。那么我现在站在这里报道美国国务院的相关的新闻，还有美国的外交政策。那么我的报道当中呢，就算是批评自己的政府，批评其他国家的政府，批评甚至批评美国政府，甚至是对一些非常高级的美国官员提出非常尖锐的问题，我都不会因此去坐牢。这就是新闻自由。那我们知道呢，不久之前呢，美国国会的两党议员呢推出了一项法案，它名字呢是《美国创新与革新法》。那么这项法案呢已经获得了美国 它的名字是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案。那么这项法案呢，获得了美国国会参议院的通过。在通过的当天呢，美国总统拜登表示他支持这项法案。那么法案当中呢，也针对香港的局势呢，纳入一些有关香港的条文，其中表示呢，港府的一些措施包括了通过所谓的国家安全法呢，是伤害了香港的高度自治。那么法案呢，授权美国国务卿来通过国务院呢，有一个主管人权、民主、劳工事务的单位呢，来针对那些违反香港人权、违反这些美国一些制裁措施的中国官员来提出报告。那么并不排除呢，接下来后续有更进一步的制裁措施。那法案呢，在参议院通过之后，如果也获得众议院通过，并且获得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成为美法案呢，它就是美国的法律，具有约束力。把现场交还给棚内的主持人。
嗯，荣香，除了香港问题之外啊，我们知道美国国务院现在还非常关心伊朗最新的这个政治局势。那伊朗在周末是举行了这个总统的选举，强硬派的司法总监莱西赢得了这场选举。那美国政府对此有什么样的评论呢？
强硬派的人物这个莱西呢，他是一个强硬派人物，他在之前已经处决了几千名的伊朗的政治犯，因此呢，他目前是遭到美国的制裁名单当中的。那么这次伊朗的选举呢，它的投票率之低呢是创下了纪录。那美国政府呢表示呢，已经注意到知道了这个选举结果，但是美国官员表示呢，这次选举过程呢不公平也不自由。那么美国政府呼吁伊朗政府不管是谁当权都应该释放政治犯，并且呢尊重所有伊朗人民基本的自由和权利。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这是伊朗当选总统伊布拉辛·莱西，这位极端保守派以创纪录的低投票率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当被问及他是否愿意与美国总统拜登会面时，他回答说：“
可以。”
这并没有让白宫新闻秘书感到不安。
Our view is that there is a decision maker here who, and that has not changed, and it is the supreme leader.
美国和其他五个国家正在就2015年伊朗核协议的新条款进行谈判，但莱西表示，伊朗的导弹计划是不可谈判的。他还指责美国违背承诺。
برگردید و تعهد خودتون را اجرا کنید. بعد اروپایی ها هم این است که حتما تحت فشارها و سیاستهای خارجی امریکایی ها قرار نگیرید و اون چه متحد
发言人沙奇称这是政治炒作，并表示前特朗普政府重新实施的制裁是重振这一国际协议的讨论的一部分。
We certainly understand, as we've seen in past rounds of these negotiations, that there will be a range of rhetoric to address political needs at home. We understand that, but our focus remains on these negotiations.
尽管莱西本人在1988年处决数千名政治犯的行动中受到美国的制裁，但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称自己为人权捍卫者。前政治犯拉赫麦斯达吉说，新总统率领的是死亡小组。
رئیسی نقش بسیار بسیار فعالی داشت در کشتار حتی میتونم بگم بیش از بقیه برای اینکه آقای
美国之音询问沙奇关于针对这位当选总统和对伊朗的制裁。
The new president will of course be held accountable for violations of human rights on his watch going forward. We strongly urge the Iranian government, regardless of who is in power, to release political prisoners, improve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for all Iranians.
莱西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门徒，观察人士预测他不会独自统治这个国家，未来必将面临重大挑战。
ایشون اصلا در سایزش و در کلاسش نیست که بیاد رو موضوعات بحران اقتصادی که در واقع فاجعه است مسئله برجام که اصلا یه موضوع بین‌المللی مسئله اقتصاد ایران که درست کردنش تقریبا کار بسیار بسیار محاله
没有人知道六国何时再次开会讨论伊核协议。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表示，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仍然存在很大分歧。美国之音普雷苏蒂白宫报道。
荣香，我们刚才也在新闻中看到，这个莱西他是一个强硬派。那么他成为伊朗的总统的话，对于维也纳举行的伊朗核谈判意味着什么呢？
那么高级的美国官员呢，淡化了这个强硬派人物莱西呢成为伊朗新总统的重要性，因为呢伊朗的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终究呢是决定伊朗是否回到英文简称 JCPOA 所谓限制德黑兰发展浓缩铀项目这项条约的这个人物才是伊朗的最高领导人。那我们知道在维也纳举行的伊朗核谈判第六轮呢不久之前结束，目前与会的各国代表呢返回各国，正在就此最新的进展来做出密切的磋商。那么下一轮也就是第七轮何时举行目前还没有宣布。美国高级官员强调，美国的对伊朗政策呢目的是在推进美国的国家利益。那美国呢也希望呢在目前维也纳核谈判的既有的进展，在这个基础之下呢再接再厉。那美国也会继续和盟友来密切就此磋商。把现场交还给棚内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荣香今天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更多的深入报道。感谢荣香。
爸出事我9岁，就我爸是毛泽东秘书，这事儿我压根就不知道。
肃反那时候我爸被批斗啊，我妈形容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耳朵是透明的，就是这个人一点点那个油水都没有，真正的皮包骨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成了黑青类狗崽子，说起自己的父亲母亲的时候你得说这是家里的狗爹狗妈。
当年我父亲他们随军起义，可是到了1900年开始的政党运动，就是就被当成所谓意识反革命，就宣判死刑，就执行了死刑。
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在大跃进的时候被饿死了一半的人口，人说那个时候连老鼠都被吃光了，然后就开始吃人。
很久之前大家还对政治体制改革会抱有期待吗？但是那个瞬间这个希望肯定是破灭了。那后来30多年过去了，你就会看到他是不可能认错的嘛，不认错的话你要靠什么来维持？就只能靠欺骗。
我看建党百年第一件事儿，应该说下被中国共产党杀死饿死冻死搞死的人表示歉意，那建党百年就有纪念意义了。
欢迎继续收看全新改版的《美国观察》。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即将离任，拜登总统也将宣布新的驻华大使人选。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美中两国在外交领域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我们知道崔天凯担任驻美大使已经有8年的时间了。那么在周一的一封公开信中呢，他也说美中关系是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那文浩，在崔天凯担任驻美大使的这8年里，或者说在他担任外交官的这个生涯里，有什么你觉得特别值得关注的地方吗？
是的，那么首先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位即将离任的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那么他是在这个2013年上任的。那么从当时到现在，可以说他是这个习近平时代以来一直是在美国代表这个中国当局啊。那么他本人是1953年出生在这个中国的上海，那么就读的也是当年的这个上海师范大学，现在的华东师范大学的这个英文专业。那么他1984年之后呢，是进入了中国的外交部工作。那么86年是来到了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的这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来就读国际关系。那么毕业之后呢，他是继续在中国的外交部工作。那么说到他第一次担任这个大使的工作，其实是在这个2007年。那他当时是接替如今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是担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那么在09年结束任期回到中国。那么他13年4月份开始是正式担 担任中国的驻美大使。那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目前的外交官员是在不断的战狼化，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特别是在面对西方国家的时候呢，是表现出这个远高于过往的这个侵略性和民族主义的倾向。不过这个崔天凯大使是被看作是中国外交界的一位温和派啊。那么也就像卡拉你刚刚说的，他在刚刚这个发表的离别的这个文章当中呢，他是鼓励在美国的中国人为稳定的美中关系做贡献。那么也就在几个小时之前，我看到他在推特上面也是发文，他是说呢，中美都是伟大的国家，希望我们能以长远和战略眼光看待中美关系，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继续努力。那么可以看得出他的语气是相对的比较平和。不过而且在这个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是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是在推特上面暗示说病毒可能是来自于美军啊。但是这个崔天凯大使也是在今年早些时候，他在接受西方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他是认为如果你相信病毒是来自美军而不是中国呢，那这种说法是非常的疯狂的。那这都被是看作崔天凯在这个驳斥作为战狼派代表的赵立坚呢，或者说是想要和他划清这个界限。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是美国的知情官员透露说，中国计划是在崔天凯之后呢，是将这个目前的外交部的副部长秦刚任命为下一任的驻美大使。那么秦刚这个人是在1966年出生，他92年是进入中国的外交部工作。那么他曾经担任过的工作呢，包括这个中国的驻英国大使馆公使以及这个外交部发言人呢。那不过中国的外交部是说呢，他们并没有证实秦刚会成为下一任的驻美大使，只是说目前没有任何的信息可以透露。那么如果说秦刚上任呢，他会成为一位什么样的大使，我们还很难说。那不过从他这个看待战狼外交的态度上，我们也许可以获取一点信息啊。那比如在今年2月9日的一场记者会上呢，秦刚是在谈到这个战狼外交现象的时候呢，那他不仅是没有和战狼外交拉开距离，反而是为战狼外交做辩护。那他说中国的外交官表现出了侵略性，是维护中国的利益呢，他同时也是把批评中国的国家和个人是称作为恶狼，他认为是比战狼还要坏啊。所以说如果秦刚成为了下一任的驻美大使，我们不知道他会不会在这方面的态度转变得温和一些呢？或许我们也有可能会在这个华盛顿这里近距离看到中国的这个战狼外交的上演。
是，所以现在外界广泛的就在猜测说，未来的中国驻美大使的风格会不会有变化？与此同时呢，这个美国驻华大使的风格会不会有变化？这也是现在华盛顿讨论的很多的一个话题哈。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在从奥巴马政府时期开始吧，美国的驻华大使一直是由这些政治人物，就是比较擅长零售政治的这些民选官员，像参议员啊或者州长这些人来担任的。但是现在外界广泛预期的是，拜登总统会提名一个这个职业外交官来担任美国的驻华大使，这个人就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现在在教这个实务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教授尼古拉斯伯恩斯。那我曾经采访过这个美国外交人员协会的主席 Eric Rubin， 那他对伯恩斯的评价是相当的高啊，他就说伯恩斯是一个真正的专家，而且称伯恩斯是这一代人当中最杰出的外交官之一。那在美国的这个外交界呢，也是很广泛的称伯恩斯叫做明星外交官。如果我们看伯恩斯的履历，确实是还蛮星光熠熠的。他在美国的这个外交界已经驰骋了27年，横跨了四任，这个从里根到小布什四任政府，而且这其中有民主党政府也有共和党政府，他在两党的政府当中都受到了重用，所以他背后是有两党支持的。那他也曾经担任过一些非常重要的职务啊，比如说在老布什政府时期的时候，他是这个苏联事务的主任，所以他当时参加了所有的美苏的高峰会议。那在这个小布什政府时期的时候，他是美国驻北约的大使，当时刚好赶上了这个9/11事件，那当时伯恩斯对于这个调动起或者协同北约的各个成员国来共同的应对这个恐怖袭击，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非常关键的作用哈。那么在此之后，他是被调回到美国国内担任国务院的3号人物，就是政务次卿。他在担任政务次卿的时候呢，也直接参与了像管理这个国务院的东亚局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跟中国相关的事务，所以他在中国问题上，在中国事务上也有一定的这个实际操作的经验。那外界就广泛分析说，这 次拜登总统很有可能会选择像伯恩斯这样的一个明星外交官，一个非常具富有外交技巧的这样的一个职业外交官来担任驻华大使，那也反映出了跟其他前任政府这个不同的思路啊，就是希望能够用更多的专业性，更多的职业外交来处理美中关系。那这其中既有对与中国关系的这个重视，同时也有一定程度的谨慎。
是没错，平章，你刚才说的这个拜登总统他的对驻华大使的人选呢，也是体现了他从前任政府过来的一个转变。但是无论如何，这个美国的驻华大使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担当的这么一个职务啊。就在这个特朗普时期的这个驻华大使布兰斯坦德，我自己和他是进行过两次的专访。我记得当时呢，在2016年或者2017年初的时候，在布兰斯坦德他上任之前，那么当时我跟他进行了一次专访，我记得当时无论是中国方面还是美国方面，对他都是寄予厚望啊，对他评价都非常高。因为不仅这个布兰斯塔德呢，他和中国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两次工作上的接触，而且早在1983年他就接待过习近平访美，也是被称为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同时呢，在美国方面呢，布兰斯塔德他和特朗普总统也是私交甚厚，为这个稳定特朗普在中西部的票仓也是起到了一个关键作用。那么布兰斯塔德他在采访中他告诉我说，他对自己的一个定位啊，就是说我是美国农业的代言人，我要扩大美国农产品的对华出口，扩大对华贸易。我们再想想之后的这个贸易战，就是非常的让人感慨。我记得在他出任大使之前，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呢，他说进行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利的贸易，这是他想扮演的角色。他也说这个特朗普总统意识到说，由于布兰斯塔德和中国的友谊深厚，布兰斯塔德是能够帮助特朗普实现这个目标的人。那么在他出任驻华大使之前是被寄予厚望，尤其是在这个磨合美中贸易方面。那么在2017年底，在他担任这个大使不到一年的时间之后呢，我是对他进行了第二次采访，感到他沧桑了很多。我们也谈到了很多更加具体的问题，不只是贸易，不只是他对这个驻华大使这样一个期待，也是谈到了朝鲜、台湾、人权。他也是意识到这个美中关系其实之间有很多非常难以磨合的问题。那么在回顾他这个担任大使的一共有3年零3个月的这个时间中呢，我们看到像美中贸易战爆发升级，还有经过10余轮的这个贸易谈判，包括到最终美中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签署，其实布兰斯塔德呢，他并没有说起到一个这个政治决策者的这么一个角色，而是更多的扮演了一个信使的角色。那么他也说达成这个美中贸易协议是他最为自豪的工作之一啊，但是他对于美中关系的走向，美中关系最终他也是无能为力的。但是在其他的，我们看到他其他的政绩方面呢，比如说他促进了中国在2018年对芬太尼这个进行更严格的管控，阻止芬太尼进入美国。另外他也是造访了中国的26个省份自治区，包括2019年还到访了西藏。他也是一直在为中国的这个西藏的人权和自由发声，也是敦促北京和达赖喇嘛进行对话。但是我们看到他作为外交官，布兰斯塔德他并不能够与中国进行一个公开的对抗，至少在他的风格下啊，他是没有与中国进行一个公开的对抗，而是说只是来维护美国的利益和原则。并且我们看到作为这个驻华大使呢，不只是布兰斯塔德啊，作为这个美国的驻华大使，他不仅要面对这个来自美国方面的这个期待和压力，他也面临来自中国的一些阻力。那么像对布兰斯塔德来讲，他要面对特朗普总统白宫内部的一些分歧，比如说当时的这个白宫的高级顾问米勒，他是一个鹰派的人物，他当时就建议说禁止中国公民以学生签证的身份来到美国学习，那么也是让当时作为驻华大使的布兰斯塔德非常的难做。那布兰斯塔德他也是起来表示反对。那么在中国方面呢，驻华大使也是面临很多的阻力，比如说在布兰斯塔德离任之前，那人民日报就拒绝刊登布兰斯塔德的文章，那么这个文章中是提醒两国关系目前处于一个失衡的状态，也是呼吁中国解决美国的关切。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很难给予美国外交官一个对等的待遇，这也让驻华大使的这个位置非常的难做。
是，除了刚才你说的这些原因之外呢，其实我们知道驻华大使他在这个对华政策上是没有多少自由裁量权的，基本上所有涉及中国的政策都要拿回到华盛顿来做决定。但是华盛顿这边呢，要对接的人非常多，我们知道尤其在拜登政府啊，非常重视美中关系，所以说从白宫的这个国安会啊，到国务院啊，再到这个各个部委啊，财政部啊，商务部啊，内部都有非常庞大的这个中国问题团队或者中国政策团队，这都是下一任的美国驻华大使要对接、要协调、要步调一致的这些对象。那这确实是一个很困难的任务。那伯恩斯在这个问题上或许有一定的优势，因为他就是从官僚系统当中出来的，所以他在这方面非常有经验哈。而且他跟像布林肯啊、坎布尔啊这些主导中国事务的官员也都曾经有过非常亲密的工作关系，所以外界为什么对于他就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应对好这样的挑战。
没错，而且考虑到中国现在战狼外交，美国的确要考虑一下接下来如何与中国进行外交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讨论就到此结束了，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收看美国观察，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
你知道老布什在中国的时候特别喜欢吃北京烤鸭吗？
还打网球好像是吧。
对，